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热播哈利惩恶扬善，赠书收听畅谈感想。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杰克·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由李慧敏演播。
在尖叫棚屋里，卢平教授继续向哈利、罗恩、霍敏讲述着当年他在霍格沃兹上学时候的事情。有一天傍晚，庞弗雷夫人带着我穿过了场地，她领着我到大人柳那里去变形。小天狼星告诉斯内普，只要用一根长棍碰一下树干上的结疤，就能跟着我进洞。小天狼星认为这样做很有趣。哦，斯内普当然就这样试了。如果他走到房子这里，他就会遇到彻头彻尾的狼人。但是你爸爸，他听到小天狼星做的事以后，就跟在斯内普的后面，把斯内普拉了回来。你爸爸自己也是冒了生命危险的，哈利。但是斯内普看见我了，在地道的尽头。邓布利多先生不准他告诉任何人，不过从那时候开始，斯内普就知道我是什么了。
哈利慢慢的说，怪不得斯内普教授不喜欢你呢，卢平，因为他以为你也参加开玩笑了，是吗？
对。
这时候卢平的身后响起了一个冷酷的声音，是斯内普。斯内普拉掉了隐形衣，他的魔杖直指卢平。霍敏尖叫起来，布莱克一跳也站了起来，哈利跳了起来，好像猛然触了电。
我在大人柳树根底下发现了他。
斯内普说着，把隐形衣扔到了一边，同时仍旧小心的不让他的魔杖偏离卢平的胸膛。
很有用，哈利波特，我谢谢你了。
斯内普稍稍有点喘不上气来，但是他一脸压不住的胜利感。
你也许不明白我怎么会知道你在这儿。我刚刚到你的办公室去了，卢平。你今晚忘记吃药了，所以我拿了一大杯去，幸而我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说，我走运。有张地图放在你的桌子上，看一眼，我就明白了我所需要明白的一切。我看见你沿着这条过道走，然后就消失了。
卢平急切地说，斯内普，你看错了。你没有听到全部内容， 我可以解释，小天狼星布莱克到这里来，不是要杀哈利。斯内普这时候的眼睛狂热的发亮，他说，今晚又要多两个去阿斯卡班的人了，我倒有兴趣看看邓布利多听到这些会怎么样。他相信你是无害的，你知道了，卢平。哼，一个驯服的狼人。听着斯内普的话，卢平温和地说，你这傻瓜，一个学生水平的投诉就能把一个无辜的人送到阿兹卡班去吗？嗯，就听砰，斯内普的魔杖的末端爆发出蛇一样的袋子，并且自动的缠绕在卢宾的嘴、手腕和脚踝骨上。卢宾失去了平衡，倒在了地板上，不能动了。布莱克怒吼一声，向着斯内普扑去，但是斯内普的魔杖直指布莱克的双眼之间。斯内普低声地说，说出理由来，说出这样做的理由，我发誓我会。布莱克一点都不动了。这时候人们没法判断谁脸上露出的仇恨更深。哈利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他看看罗恩和霍敏，罗恩像哈利一样的搞不清，只是还在努力抓住不断挣扎的斑斑。然而霍敏却犹犹豫豫的向斯内普跨出了一步，喘不过气似的说，
斯内普教授，听听他们非说不可的话，这也没有什么妨碍啊， 是不是啊？
霍敏小姐，你已经面临着暂时停学的危险了。你、波特和罗恩太不像话了，竟然与证明有罪的谋杀者还有狼人为伍。请你们保持沉默吧，哪怕你这辈子就这一次。
不过要是以前有过错误，那我……
你住嘴，你这傻丫头，不要对你不懂的事情妄加议论。
斯内普的魔杖的末端冒出了几粒火花，这魔杖仍旧指着布莱克的脸。霍敏不敢说话了。斯内普对布莱克说，复仇的滋味是很甜蜜的，我曾经多么希望抓到你的人就是我呀。布莱特大声地说，斯内普，那次玩笑又在对你起作用了，是不是？只要那个男孩把斑斑带回城堡，我就安安静静地跟你走。哼，到城堡，我认为我们不必走那么远，我要做的只是一走出那棵柳树，就叫来那些摄魂怪，他们看见你会非常高兴的，布莱克，我敢说会高兴的给你一个小小的吻的。这时候布莱克脸上残存的一点血色现在 也一点没有了。布莱克嘶哑着嗓子说：“
你一定要听我说完。那耗子，看那耗子！”
但是斯内普眼睛里有一种疯狂的光芒，是哈利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斯内普好像已经失去理智了。
他说：“来吧，来吧，你们都来。”
他一弹手指，捆卢平的袋子的末端就飞到了他的手里。
来，我来拖这个狼人，也许摄魂怪会吻他一下的。
哈利想也没想，就三大步跨过了房间，堵住了门。斯内普说：“
让开，哈利，你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要是我不在这儿救了你，
你……哦，斯内普教授，卢平教授今年有100次机会可以杀了我，真的，我有许多次单独跟他在一起的，向他学习抵抗摄魂怪的方法。如果他是布莱克一伙的，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不结果了我呢？”
哈利，别问我狼人的心态，让开，哈利。
你真可怜，斯内普。只不过因为当学生的时候，他们和你开过玩笑，你就连听他们的话都不听。你
住嘴，不准对我这样说话。有其父必有其子，哈利，我刚刚救了你的命，你应该跪下来感谢我才是。如果他杀了你，哈利，那你是活该，你就会和你爸爸一样的死去。你爸爸太傲慢自大，他不相信自己对布莱克看走了眼。现在，你让开，要不然我就强迫你让开。让开，哈利。
片刻之间，哈利就下定了决心。斯内普还没有来得及向哈利跨出一步，哈利已经举起了魔杖，处理武器。哈利大叫着，不过这样叫的不止他一个人。一声爆炸，震得那扇门在铰链那儿晃来晃去。斯内普离地而起，撞到了墙上，然后又滑到了地板上，从头发下面渗出了一缕鲜血。斯内普被打昏了。哈利向四面一看，罗恩和霍敏恰巧都在同一时刻设法解除了斯内普的武器。斯内普的魔杖高高的飞出了一个弧形，掉在床上格鲁科珊的身旁。布莱克看着哈利说：“
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你们应该让我来对付他。”
哈利躲开了布莱克的眼睛，到现在他也不清楚自己做的对还是不对。霍敏啜泣着，害怕的看着了无生气的斯内普。
我们攻击了老师，我们攻击了老师，我们的麻烦大了。
卢平在挣脱束缚，布莱克迅速的弯下腰给卢平解开。卢平伸展了一下四肢，抚摸着袋子在双臂上勒出的印痕。卢平说：“
哈利，谢谢你。”
哦，我 还没说我相信你呢，卢平。
这时候布莱克说，那么现在正是我们向你们提供一些证据的时候，你孩子把逼的给我，现在。
罗恩把斑斑抓得更加靠近了自己的胸膛。罗恩有气无力地说，
嗯，你别动了，你难道要说你逃出阿兹卡班只是为了要对斑斑下手吗？我的意思是，
卢恩看了看哈利和霍敏，在寻求着他们两个的支持。
嗯，好吧，就说小矮星逼的会变成了耗子，世上的耗子成千上万，布莱克在阿兹卡班，他怎么能知道哪一只耗子是他要找的呢？啊？
卢平转向了布莱克，略略的皱了皱眉头。
你要知道，小天狼星，这问题提的公平。你怎么发现逼的在哪里的？嗯，布莱克。
布莱克把一只鸟爪一样的手伸到了袍子里面，拿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来。布莱克把那张纸扶平了，拿给大家看。那是罗恩一家的照片，去年夏天在《预言家日报》上登过的。罗恩的肩头上就是斑斑。卢平问布莱克，
布莱克，你怎么把这张报纸拿到手的？啊？是夫吉，是夫吉部长，去年他到阿兹卡班视察的时候给了我这张报纸，那就是逼的在报纸头版上，在那男孩的肩头，我立刻就认出他来了。我看见他变形有多少次了？照片下的解说词说，这男孩将回到霍格沃茨上学，到哈利所在的地方。
卢平温和的看看斑斑，又看看报纸上的照片，再看看斑斑。
哦，上帝呀！斑斑的前爪。
罗恩不管不顾地说，前爪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
布莱克说，
那又怎么样，他缺一个指头。
卢平低声地说，
当然了，这么简单，这么聪明，是他自己断掉的吗？
布莱克说，
就在他变形以前，我把他逼得没处逃了，他就嚷得整条街都听见了。他说是我背叛了詹姆·波特和莉莉，然后在我没来得及诅咒他以前，他就用藏在背后的魔杖炸了整个的一条街，杀死了他周围20英尺以内的所有的人，然后和其他耗子一起逃到阴沟里去了。
卢平说，
听到了吗，洛恩，人们找到的小矮星的最大一块遗骸就是他的手指啊。
嗯，那斑斑可能和别的耗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打过架，他在我们家好些年了，
12年了，对不对？你从来没有想过，斑斑怎么能活这么长吗？
嗯，我们，因为我们全家一直小心的照顾他呀。
不过，
他现在看上去并不太好啊，是不是，洛恩？我猜想你的斑斑自从听说布莱克在逃以来，体重就一直下降吧。
那是因为被那只猫给吓的。
罗恩说着，对克鲁科山点了点头。克鲁科山呢，还在床上满足的呼噜呼噜的叫着。但是这不对呀，哈利忽然想，斑斑在遇到克鲁科山以前就病恹恹的了。自从罗恩一家从埃及回来，自从布莱克逃走以后，布莱克哑着嗓子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手去抚摸克鲁科山那毛烘烘的脑袋。这只猫没有发疯，它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猫，它马上就认出了逼的是什么东西。它遇到我的时候就知道我不是狗，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相信我。最后我想办法和这只猫沟通，告诉他我想干什么，于是这只克鲁科山一直在帮助我。
霍敏低声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只猫想办法把斑斑带给我，但是他做不到，所以他为我偷了进入格兰芬多塔楼的口令。就我所知，是从一个男生的床头柜上偷来的。
哈利听到这许多东西之后，他的大脑似乎不胜负担了。很荒唐，不过，
布莱克说，但是这只耗子逼的听到了风声，知道事情的进展，于是就逃了。这只猫克鲁科山，哦，你们是这么叫的吗？告诉我，逼的在床单上留下了血迹，我想他是咬破了自己，假装自己死了，这种做法已经成功了一次了。
这些话让哈利的脑子清楚起来了。
哈利大怒了，他为什么要装死呢？因为他知道你会杀死他，就像当年你杀死我父母一样，布莱克。
卢平赶紧说，
不对，哈利。
什么不对？你现在来是要结果他吗，布莱克？
对，我是这样打算的。
那我应该让斯内普抓住你。
卢平又赶紧说，
哈利，你还不懂吗？我们一直认为布莱克背叛了你的父母，而逼得追杀布莱克。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你知道吗？逼的背叛了你的妈妈和爸爸，小天狼星布莱克追踪逼的。
不，那不是真的，他是我爸爸妈妈的保密人。你来以前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杀了我爸爸和妈妈。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今天就播送到这里。